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主耶稣已经接近被捉拿的时候了，主耶稣和门徒在最后相聚的时间，就是他们一同吃逾越节的晚餐。在晚餐的时候，主耶稣警告犹大说，在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这是主耶稣提醒也警告犹大。犹大其实他可以不必出卖主耶稣，可是他听了以后就出去做了一些让他悔恨不已的事情。我们又看见后来主耶稣就被出卖，被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复活，后来升天，我们就得到神赐给他儿女的奇妙的救赎恩典。主耶稣在逾越节晚餐当中，他也设立了圣餐这件事情，要我们在以后借着圣餐，我们可以纪念主的受难。接着我们继续来看马可福音第十四章，我们从26节看到31节，他们唱的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的。我们首先看到了彼得对主耶稣宣告他的忠诚，他是很诚心的，只是他不知道他自己有多么的软弱。这样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我们的问题，也是我们的毛病，我们的软弱，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实在有多么软弱。我认为有些心理学家并没有能力去解决，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因为我不太认识自己，心理学家也不可能。我们只有借着神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说，神的话，圣经的话，是我们唯一的镜子。就我所知，今天一个基督徒，我们找一些心理学家来帮我们解决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些心理学家不会比一个牧师更能帮助人去解决问题。我们今天都被误导了，以为那些心理分析甚至是基督徒的分析师好像就能够解决我们心理上的问题。其实心理学家并不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亲爱的听众朋友，没有人能够真正的知道人内心深处的问题，只有神的话才能够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让我们知道在神面前我们是一个很卑微的罪人。当我们有这样的认知以后，我们就能够明白，知道说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如果我们不看重神的话，不理会神的话的话，那么我们不久就会发现，虽然好像我们接受心理学家，有些心理学家对我们的帮助，其实你知道不久以后会产生更多的问题，不但他们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在以后的问题生出更多的问题。所以就是像圣经所说的，那个人的光景，他的景况啊，就比他以前更不好了，更糟糕了，因为他没有看重神的话。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唯有主耶稣才能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你不是说哇，让我们先解决到的问题以后才来到主面前，不是的，是要先来到主耶稣面前才能够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啊要知道啊，主耶稣他是唯一最伟大的医师，也是唯一的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为什么耶稣是最伟大的心理医师呢？当然 他是最伟大的心理医师，唯有他能够真正的了解你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我要强调说，耶稣基督那位独一的最伟大的医师就是他。我要还是要重复的说，耶稣基督是唯一能够解决我们问题的，因为这是非常重要，非要强调不可。今天有很多所谓的医生或者心理医师，他靠着医病来赚大钱，事实上我们要知道，只有神的话，神的真理才能够解决我们内心的真正的疾病。神一定会亲自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他，求主耶稣神的大能在我们心里面能改变我们。也许我们虽然在过去，在我们童年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啊，有个很悲惨的过去，其实不管我们怎么样悲惨，过去是怎么样难过，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我们有这位主是我们的唯一的依靠，实在太奥妙了，太好了。主耶稣这个时候就告诉门徒，他要先往加利利去。主耶稣宣告他自己将要从死里复活，他告诉门徒说，羊群将要分散，但是主耶稣会在复活以后他来到加利利。主耶稣应许要在加利利那个地方和他们再见面，但是彼得他很害怕，他不要这些事情发生，他就说，就是众人虽然跌倒，他不会跌倒的。他不知道他自己说什么，他以为众人虽然跌倒，但是他绝不会跌倒。我们又看见彼得，他又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了。我们的主耶稣也告诉彼得不久将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他让彼得知道一切的事情，也知道彼得要陷入在试探里面。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这个时刻，主耶稣也要这样的来帮助你，支持你。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试探的时候，主耶稣会帮助我们，尤其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候，最懦弱的时候，都有主耶稣同在，就像主耶稣仍然与彼得同在。接着我们看32到34节，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客西马尼园应该是他们都很熟悉的常来的一个地方，至于客西马尼园的正确的位置，现在我们不能够确定。他们为什么要常来这里呢？因为犹大也知道这个地方，犹大他很知道，也去过。我们的主耶稣在这几天里面他都没有在耶路撒冷过夜。他们来到客西马尼园，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个时候只有剩下11个门徒了。主耶稣把外围的几个门徒留下来，他只带了彼得、雅各和约翰3个人。主耶稣就去祷告。从这个经文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他经历了极大的痛苦的一个试炼。所以圣经说他就惊恐起来，这句话的意思应该用更强烈的字眼来表达更好。经上也说他耶稣非常的忧伤，很忧伤，意思就是说他极其的伤痛。主耶稣在这里，他在灵里面，在内心上受到很大很大的煎熬，恐怕还胜过他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时候那个痛苦还要大。主耶稣在这个园中是不是又面对的那个试探者，就是恶者那个魔鬼撒旦？我想应该是在这个时候他面对了那个试探者撒旦。事实上我们只能够站在外围来观看，在客西马尼园中有些奥秘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的。但我们常常唱的说，我要跟主到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唱这个诗歌，我觉得我们胆子也太大了啊！其实好像有点亵渎神的样子，我是不敢唱，因为我认为我不敢跟主一起到客西马尼园。你不知道我自己有多么的软弱，我自己有多么的容易跌倒，我也会常常犯错，我不敢跟主一起进到客西马尼园里面。 我只敢站在外边看着主耶稣，他正在祷告。主耶稣要你我都要学习，要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迷惑里面，跌到试探里面。接着我们来看35、36节，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在马可福音的记载这样说，主耶稣的祷告，他期望这个时候能够过去。这里不是说主耶稣怕死，而是主耶稣在钉十字架这个时刻，他将要为世人的罪而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我们世人所有的罪，让他背负在他自己的身上，这个时刻是非常的痛苦的。我们看，想到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说到主耶稣啊，他为我们，替我们成为罪，我们所有人的罪都背负在他的身上，他为我们这些罪人成为罪。马可在这里，他把这个时候跟这个杯啊，这个杯就这个时候是一个表示同样的一个意思。在希伯来书5章7、8节也说到，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但是还是因他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好，再来念啊，把这个经文再念一遍啊，提醒大家，就是希伯来书5章7、8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他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啊。这个经节我们可以把它啊记起来，知道耶稣他祷告在克西马的园那个时候，他敬虔，他求主。接着我们看到啊，主耶稣又回到三个门徒他们所在的地方。我们看37、38节，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三个门徒都不警醒，都睡着了。彼得也根本没有想到他会否认耶稣基督，他应该警醒祷告才对，但是我们看见他睡着了。那今天我们也要小心，我们要避免落入试探的一个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要警醒祷告。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常常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里我们要注意，主耶稣又回复了，重复了刚才他的祷告。这个时候我们看39节，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这个时候我们看见门徒又睡着了。接着我们看40节，又来见他们睡着的，因为他们眼睛是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是的门徒对自己的失败无话可说，在这种情况，实在遇到这种，他们是一个很非常的时刻，真的也不知道说什么话。我们从这里就学到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我们不要太自信了，不要相信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是很软弱的。接着我们看41、42节，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是的，卖他的人进了。在整个事件当中很明显的就是说这在这个时间上所记载的有时间上的一个中断，就是在耶稣 被捉拿被捕之前啊，门徒他有啊做的一些啊小睡片刻，因为他们实在是心里面很惊恐啊，要休息。接着我们看第43节，说话之间，忽然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的，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这个时候啊，这些抵挡耶稣的人，要害他的人来了。他们本来说要在节期的时候啊，不要在节期的时候来逮捕耶稣，因为怕人多。可是他们现在不管了，现在他们就这样做的。接着我们看44节，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靠靠的带去。在这里啊，记录了一个门徒犹大令人很不耻的背叛他的主的这个事情。说起来这个事情是很可恶也很卑鄙的。犹大他很清楚主耶稣他习惯就在啊到克西马利园那个地方，他会在那边停留，他就把敌人带到啊这个地方，而且他用亲嘴的方式，亲嘴啊，亲吻，原来是一种爱跟热情的表示。很可惜犹大却用来作为他背叛主耶稣的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来出卖主耶稣，认为他指出就是他。这个使犹大他这种恶劣的行为令人很厌恶，恶行恶状啊，流传千古啊。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的人性啊，跟我们一般人他有人性，跟我们一样的。主耶稣在众人面前就被指认出来啊，这个啊，借着亲嘴就知道就是他。接着我们看45节，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请特别注意，犹大称耶稣不是称为他的主，他没有称他主啊，他从称他称耶稣为拉比，没有称他作为主。在哥林多前书12章3节，哥林多前书12章3节这样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所以犹大这个时候称耶稣为拉比，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接着我们看14章马可福音46节，他们就下手拿住他。在这个时刻我们看见救主耶稣已经被交在恶人的手中了。主耶稣他自己卑微自己，他走十字架的道路。在这个时候那彼得居然想起他要来救耶稣。接着我们看47到49节，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事成就，我要应验经上的话。这个时候主耶稣已经指出来这件事情是应验了旧约圣经的预言，这件事情发生绝对不是偶然的，早已在圣经里面应验，所以这个事情就应验了圣经的预言。如果有人真正相信圣经的话，也许就会有疑问啊，迟疑说，哎，甚至说会不会有人会改变主意就不捉拿他的啊。我们来再接着来看看50节，第50节，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我猜想这个彼得他用刀削掉那个人的耳朵，削了下来，在约翰福音有这样的记载，耳朵被削掉的人名字叫马勒古。西门彼得是一个应该是个好的渔夫，但是他用刀他的刀法还不在行， 他本来要砍那个人的脖子，结果不准，就把那个人的耳朵削下来的。这个时候接着我们看见，这个时候就是门徒都离开他逃跑了。我们看见啊，这个事情的发生都是应验了圣经上的预言啊，门徒都离开逃走了。接下来我们就看见有一个少年人啊，另外记一件事情，在记载，就是在记载在马可福音十四章五十一、五十二节啊，发现了啊，有一件事情，看见有一个少年人啊，在他的事情，在他的身上，这样说，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这个人，也许我们啊想想看，这个人是谁呀？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后来大家都在猜测，会不会说是使徒保罗呢？哦，有人认为说是马可，就是那个称为约翰马可的。当然，我们知道啊，那个人就是谁呀？就是约翰马可，他就是那个少年人。一看见这个事情发生了，他居然赤身披着一个麻布。啊，他就众人要抓他的时候，他丢了麻布，就赤身的逃走了。哈，看起来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很羞耻的事情。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看见啊，主耶稣啊被出卖的，竟然是卖在他自己的门徒的手里面。但是我想啊，主耶稣并不恨恶他，主耶稣的心意总是盼望包括犹大在内要悔改回转，就像他对其他的门徒一样，他对彼得还有他对其他的门徒一样。事实上啊，主耶稣他被卖的时候，被捉拿的时候，被受审的时候，也告诉我们说门徒都离开他逃跑了。所以我想到我们今天，我们啊基督徒啊，在神面前我们也要啊常常啊悔改反省我们自己，是不是会在有重要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觉得害怕，所以我们也逃跑了，就离开了主。就像啊耶稣的门徒包括彼得在内都是这个样子啊。求神怜悯我们，我们要不要啊学习今天在神面前啊学习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所告诉我们的，总要精心祷告，免得入到迷惑。虽然固然你们心灵愿意，可是肉体却软弱了。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啊最好的一个啊抵挡试探啊，我们在真理上我们站立的稳的最好的方式，我们在神面前啊事情发生的时候总要精心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虽然我们心灵愿意，要记得哦，我们肉体是软弱了，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十节。这个就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功课。其实我认为啊，犹大他很可惜，他居然去上吊了。他应当所做的事情也跟其他的门徒一样，也是逃跑了，离开了耶稣。可是犹大他却上吊自杀了，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今天啊，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你遇到试探的时候，当你软弱的时候，或者说你今天在神面前犯了重大的错误的时候，这个事情不能够逃避的啊！我们每在神面前，我们人人都是罪人，我们需要主耶稣给我们的救恩，因为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流血，就是为了我们这些罪人。我们今天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当我们无论遇到什么试探，唯一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的，不去逃避问题，要面对问题，在神的面前求神的赦免，不要逃跑，就是精心祷告。这个事情我们应当把重担卸给神，求神来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带路啊！所以要记得，肉体虽然软弱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在神面前精心祷告，就是把一切的重担、一切的难处，遇到发生任何的事情，求神 为我们开一条路，要面对问题，不可以逃避问题。感谢神，后来终于主耶稣的门徒除了犹大之外，其他的他们都回转归向耶稣，成为主耶稣所重用的人。巴不得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也成为一个被神所重用的一个门徒。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也来勇敢的侍奉神，在软弱当中刚强起来。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如果有什么疑问要分享的，欢迎寄信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很快的下次再见。